虫。第二天，舅母醒来时已过中午，在睡梦中，她依然挣扎着，整夜与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不行的心情搏斗。醒来后，反而昏昏沉沉的，感觉昨天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即使芙蓉的尸体就在眼前，屋内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和腥臭的尸体味，他还是觉得那只是梦的延续，并非真实情景。但不论等到何时，梦好像都不会醒。假如这是梦境，他也不可能停止不动。意识清醒一些后，他爬到芙蓉尸体的旁边查看恋人的尸体，发现其变化后震惊了一会儿，整个人立刻清醒了起来。芙蓉仿佛在睡梦中翻了身，过了一晚，原先的优雅姿势消失殆尽。直到昨晚，虽然是尸体，但仍保留着各个躯干部位的特征，并不觉得生命力消失了。然而现在一看，她完全化成一团肥肉，仿佛身心皆放弃了一般，变成一大滩勉强还保有形状的沉重液体，稍一碰触，宛如豆腐般柔软，尸僵状态已消失。但比起这些变化，最让他大受打击的还是出现在芙蓉全身上下的尸斑。这些形状不规则的灰斑构成奇妙的图案，满满包裹着他的全身。那数以亿计的细微小虫不知何时繁殖，何时行动，宛如时钟般精准，一步步实施他们的领土侵略计划。与其细微的体积相比，他们的侵蚀速度十分惊人，即使人们亲眼目睹他们暴行的后果，依旧无力抵抗，只能束手无策，干着急。秀母爱造错过了一次让猎人入土的最佳时机，却因祸得福，得知尸体的魅力远胜于有生命的躯体。他也因此对芙蓉的爱恋更深一层，这也成了他陷入沉痛的地狱之恋的罪魁祸首。随之而来的代价极其惨痛，他必须亲眼目睹亲爱猎人的尸体在微小生物的侵蚀下逐渐腐坏瓦解。为了恋人，他愿意尽一切力量迎战，然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可怕的工程一步步推进而无计可施，他甚至都找不到对手。世上还有比这更深刻的痛苦吗？在几乎要被焦虑逼疯的状态下，他考虑再次尝试昨日失败的防腐作业，但肯定还是会失败。凭他一己之力实在无法完成防腐液注射，如果用冰镇或抹盐的保存方法，除了难以将大量材料搬入室内，与恋人分开的感觉他也不喜欢。而且就算能稍微减缓尸体腐烂的速度，最终还是无法完全阻止。这种情况他最清楚不过了。在他慌乱的脑袋里，巨大的真空玻璃瓶、透明冰柜等荒唐无稽的幻影浮现又消失。他甚至幻想自己在制冰公司昏暗的冷藏室里被技师嘲笑的模样，但是他始终无法放弃。啊，对了，替尸体化妆吧，至少将表面覆盖住，别让被可怕虫子侵蚀的区域太明显就行。他苦思良久，最后决定采用这个方法。虽然治标不治本，但能多一分一秒也好，为了尽情享受那不可思议的爱恋，也只能尝试这种暂时性的逃避行为。他匆忙上街买了白粉与刷子，这些诡异的举动并没有让佣人起疑，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舅母那不规律的生活与奇特的行为，最多在从仓库中出来的舅母身上闻到一股浓烈的防腐剂气味时觉得有些奇怪罢了。舅母将白粉泡进另一只洗脸盆中，仿佛人偶师替生人偶上色般用白粉涂抹芙蓉的全身，恐怖的尸斑被盖住后，他再用普通的颜料，像给上戏的演员化妆般，在芙蓉的双眼下方涂上粉红色的眼影，接着勾勒出眉形，涂上唇彩，再替耳垂染色。此外，又在四肢及躯干各个部位随心所欲地涂上他喜欢的色彩。他花了半天才完工，一开始只是为了掩饰尸斑和阴惨的肤色，但在化妆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替尸体化妆有一种异常的乐趣，他成了面对尸体这块画布描绘出妖艳裸像的不可思议的画家。乳诺着种种爱语，乘兴在冰冷的画布上一边亲吻一边忘我的上色。不久， 他望着完成彩妆的尸体，很奇妙地想起过去曾在 S 剧场见过的莎乐美装扮。素颜的芙蓉虽美，但全身画上邪恶彩妆的她，比起生前更具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魅力。想不到被腐蚀早已回天乏术的尸体，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生气，而且比生前的姿态更撩人，这让旧木惊讶不已。在那之后的三天，尸体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旧木除了每天三次用餐回下楼以外，其余时间都窝在仓库。为了这段穷途末路的恋情，他对着没有明天的恋人尸体，仿佛精神错乱般，时而哭喊，时而狂笑。对他而言，这就像世界末日。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有点怪异的事。某个下午，疲惫不堪的旧木正躺在尸体旁沉睡，突然听到佣人在仓库门口拉扯用来代替门铃的驱鸟器。只有访客上门时，佣人才会使用这东西，因此他吓了一跳，担心东窗事发，立刻跳了起来，用棉被把芙蓉的尸体盖得严严实实，轻手轻脚下楼，站在门口集中精神聆听了一阵子，才壮着胆开门。结果发现佣人就站在门口向他报告：少爷，池内先生来访。他一听是池内便放了心，但立刻又想到，啊，这家伙终于开始怀疑我了，是来试探的吧？于是问道：你跟他说我在家？佣人生怕自己做错事，忐忑不安地回答：是的，我是这么说的。舅母当下心一沉，便说：没关系，你只要告诉他你以为我在家但找不到人，大概又外出了，请他回去就好，然后这阵子不管谁来都说我不在。说完就这样关上了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后悔没跟池内见面，要是当时鼓起勇气见他，至少还能了解一些情况，心情反而能平静下来，也不至于像现在因无从揣测池内的想法而终日惶惶不安。他在寂静的仓库二楼，面对沉默的尸体思考着，这种不安犹如鬼影般逐渐扩大，变成一股压得人快喘不过气来的恐惧。他为了消除恐惧，以一种流连青楼的浪子的心态，自暴自弃地疯狂爱抚那闪耀着邪恶色彩的尸体。持续了三天的平静后，静候他的是摧毁一切幻想的最后一击。这段时间尸体并未出现特别的变化，靠着不可思议的化妆术，那具尸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妖艳，就像风中残烛于燃尽前的最后一刻总是异常明亮一样。表面来看，那些讨厌的虫子和尸体之间似乎相安无事，而实际上他们却在身体内部一点一滴地蚕食着五脏六腑。一天从漫长睡眠中醒来的旧木，见到芙蓉的尸体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太过恐怖，他差点惨叫出来。躺在那里的再也不是昨日之前那个美丽恋人，而是个体态可媲美女相扑力士的白色巨人，那躯体像颗皮球般肿胀，身上裹的白粉就像象马烧，生成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皲裂痕，这些皲裂脉络之间露出恐怖的褐色肌肤，那张脸也膨胀得像个巨婴的面孔，看起来非常天真无邪。旧木曾在相关书籍中读过导致尸体膨胀现象出现的原因，肉眼看不见的细微有机物成群结队地贯穿肠胃，侵入血管与腹膜，产生有毒气体，分泌使组织液化的酵素，这类毒气的膨胀力十分惊人，不只会使尸体的外表肿胀变大，还能将横膈膜推至第三根肋骨附近，同时原本在体内深处循环的血液被顶到皮肤表面，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吸血鬼的血液会在死后循环的奇特现象。最后一刻来临了，尸体膨胀到极致，接下来便是分解，皮肤与肌肉全部化为液体，逐一流出。旧木像个吓坏的孩子，睁大了湿润的双眼，忐忑不安地看着四周，表情扭曲的仿佛快哭出来似的，发了好长一段时间愣。不久他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倏地起身，疾步走到书柜前，找出一本旧书，书籍上写着木乃伊。明知这种东西如今已不具任何效用，但一想到恋人的身体如今正一分一秒地被侵蚀被吞噬，他便焦虑得快发疯。 他专注地翻着页面，终于找到如下一节。最顶级的木乃伊制作方法如下：首先，在左侧肋骨的下方横切一个口子，从这里将内脏悉数取出，仅保留心脏与肾脏。另外，把弯曲的铁器插入鼻孔，将脑髓逐一取出。接着，把已成空壳的头盖骨与身体用棕榈酒洗净，再从鼻孔灌入墨药等药材，填满头盖骨，然后用干葡萄等物填充腹腔，缝合伤口。之后把处理过的躯体浸泡于苏打水中，70日后取出，用麻布做护膜，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可以了。他反复阅读同一段文章，不久便将书本丢下，扣扣扣地挠着后脑勺，眼神空虚，像个失忆的人般念叨着，记得好像有什么，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接着又像是想起什么急事般，突然下楼，大步走出玄关。一出门，他急急走在鱼田堤上，大河里翻腾的浊水看起来就像由无数只虫子交叠的洪流，脚下的土地似乎被不计其数的微生物覆盖着，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怎么办？该怎么办啊？他一边走一边将内心的苦闷化作语言说出来，有时候还得使尽全力才能把即将脱口而出的救救我吧压抑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大概走了30分钟吧。由于他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走路不慎留意，踩到小石子应声跌倒。他一点也不觉得痛，此时内心产生了奇妙的变化。他没有站起来，反而压低身子在地上爬行，不管遇到谁都向对方恭敬地行礼。一名奇怪的男子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行礼，这种景象很快就引起群众的围观，也吸引了一位正巧经过的警官的注意。那位警官很亲切，上前扶起旧木，并询问其住址，或许以为他是个精神异常者，便要送他到吴七桥附近。旧木与警官同行时说出了奇怪的话语：警察先生，你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件残酷的杀人案件吗？至于为何说是残酷，那是因为啊，被杀害的女性犹如天使般纯洁无瑕，不带一丝罪恶，而杀人的男子也是个善良的大好人，很古怪吧？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我知道那女人的尸体放在哪里，要我告诉你吗？要我告诉你吗？然而，这些话，不管他重复了多少次，警官也只是微笑以对，不当成一回事。又过了几天，由于旧木已经连续2天没有下楼吃饭，佣人开始有点担心，便通知屋主。屋主向警察提出申请，在警方的协助下，破坏了始终深锁的仓库大门。昏暗的二楼上，在呛鼻的尸臭与无数爬行的蛆虫中，横躺着两具尸体。其中一具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了，正是主角旧木爱造。另一句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被鉴定出是失踪的人气女星木下芙蓉。那是因为她的尸体不仅几乎腐烂，腹部还受到残忍的摧残，溃烂的内脏丑陋的裸露在外。旧木爱造，经法医鉴定，她乃是吸了芙蓉的尸毒而丧命，将脸部埋进芙蓉裸露的肠肚中而死。恐怖的是，她那丑陋而扭曲的手指直到最后仍执拗地抓着恋人的腐肉。